哎，得罪你，你抓住神的话啊，撵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撵了人的债，这是祷告文讲。我们赶快赦免他，这个得罪你，你赦免他。你当你赦免他的同时啊，天父就赦免了。所以，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的蒙福的机会，良机不要失去啊。他得罪你，你不能恨他，你更不能报复他，你赶快原谅饶恕，从心里面原谅。你这么一做，天父就赦免你。我们欠天父1000万两的债务，别人欠我们最多10两的债务，你不能够说哦，你要想天父赦免你，而你不赦免别人的，这是本末颠倒。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需要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蒙福的时候，赶快抓住机会原谅，这是最好的方法。刚才聚会开始之前，有一位弟兄啊，他给我谈到，我多年以前大概在这里也讲过啊，就是引用到一个人的话，这个人是王安石先生。我对这位宋朝的王安石王行宫啊非常佩服他，不但是文章写得好，诗词做得好，而且他满腹经纶的，他很有一套东西。虽然他是并没有成功，可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成败来论一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特别在修养上很奇妙。他写过一首诗，这首诗过去我引用过啊，刚才这个弟兄提我过提起，他说为什么最近不说这个诗，或者说这个过去好像讲过了，他说这个很有帮助，这个消息好像打油诗一样，很浅的一个诗啊。他这样说，他说风啊，风吹屋檐瓦，这个风啊吹那个屋檐的瓦，就房屋的屋檐瓦，风吹屋檐瓦，瓦坠破我头，瓦掉下来把我头打破了。我们古人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个人怎么坐在那个屋檐旁边了，这个瓦给风吹掉下来，风吹屋檐瓦，瓦坠破我头。一般的话说，我不恨此瓦，我不要恨这个瓦，因为此瓦不自由。这个瓦不自由，什么叫不自由？不由自主啊！瓦它不是有意要打我，是风吹了它就掉下来。就那个元凶啊，是风啊，不是这个瓦，瓦不过是个工具，它利用的工具打了我，所以我要认准了对象，不要认错了对象。这他这个意思很妙，他意思就是说，人呢、啊，有时候利用别人的罪，其实后面还有后台老板。那么这个他是晓得有风来引这个瓦来打人，他不晓得风从哪儿来，从哪儿去，曾经说他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晓得，人里面有个欲望的欲，这个欲就是魔鬼的工具，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即长成生出死来，这个欲望肉体的欲望就是魔鬼的工具，结果魔鬼到人心里面去，利用人的欲来害别人。这个欲有各式样的欲，有时候是嫉妒别人，是记恨人，这个是种欲，他看你嫉妒你，他就恨你，对付你啊，他看你好的不顺眼，他骄傲的人，这种骄傲嫉妒贪心恶念都是欲，这种欲啊盘踞人心中，会像风一样，风是种力量，是种力量，这欲是种力量，人胜不过。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从耶稣得到的力量，能够抵抗这个风，能够抵挡这个欲，能够克服那个魔鬼，所以才能够不犯罪。所以当别人对付你的时候，你要晓得不是他对付你，是魔鬼到他心里去利用他来对付你。你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就不会找错对象去对付那个人了。那个人要值得你同情，值得你怜悯，值得你恩待。但是他所犯的罪呢，是有一个撒旦在那负责，撒旦在那指挥他对付他。所以你想到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怎么能够自由呢？我们要自由，就是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你明白这个真理了，你就自己的心中就释放了。你被那个瓦打了一下，你不会去对付那个瓦，没有意思嘛。人说得好，你要被疯狗咬一口的话，你总不能去把疯狗也咬一口，你咬疯狗你真是疯了。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人家对付你，他当疯狗一样看，他就是疯狗，他就是疯狗，他因为里面有欲把他弄疯了，这个欲在里面就把你弄疯了一样。所以你被他对付了，我们只有这样靠主的恩典，讲到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他恩典够用，我们本来该死该亡，他都赦免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记住主耶稣的话，七次不够，70个七才够，但是70个七啊，绝不是人的力所能做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原谅这70个七次，永远不停的原谅，那只有这个认识这个真理。好像王安石所讲，他所提到，他说这个瓦是不自由的， 今天世界都像瓦一样，都不自由，被罪捆绑，都是不自由，结果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了很多败坏事，都是因为不自由，他被罪恶捆绑。主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那个罪的奴仆就被罪捆绑，这里是犯罪。所以我们没有别的方法，不是靠人道去拯救，乃是靠天道来释放。天道一进来了，人自然而然就能够得着什么？这实在得到里面有能力去原谅一切的人。当那个人来对付你的时候，你不会生气，因为你想到你当初不信主也是同样，也是一样，跟你蒙恩得救，那么他还没有蒙恩，可你一样原谅他。他有的时候碰到对方也是基督徒，他也会对付你，怎么办？你应当看到他虽然是蒙恩得救，也许灵性还不够，所以他还会对付你。如果你是属灵人，你的灵性比他高的话，你就应当原谅他。你能够原谅他，就担当他的重担，这样一来你就能够挽回一个灵魂，也拯救你自己脱离许多的软弱败坏。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应当原谅人。那么在这儿我就想到有一个人讲得好，这个心胸要宽广。刚才思会祷告里提到所罗门求智慧，神给他智慧，同时也给他一个广大的心胸。有智慧的人一定心胸开广，因为心胸开广对自己最有帮助，不但别人得好处，自己的帮助更大。有人形容啊，他说人的心胸啊，这胸襟啊，就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降落伞。你晓得这个降落伞，如果不打开啊，就摔死了，人都摔死了。降落伞就得打开，一打开就有用处，一关闭就跌死人，摔死人。所以人的心胸要开放，要开放。这个心一开始开朗的时候啊，自己得到帮助。啊，对方也对别人，对方也得到一处，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受了教，所以主跟他讲，你应该记住，七十个七啊，七十不够，七十个才够。后来彼得当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几个人讲道，讲生命之道的时候，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是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主讲这篇道的时候呢，许多人听到人都跑掉，都跑光了，因为这个太高了，这个道太难，谁能懂呢？都跑了。主就回头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听从谁？我们跟定了你的，你有永生之道。”请问彼得哪来这个聪明？他怎么晓得主有永生之道呢？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因为彼得讲起了主对他说的话。主说：“七次不够，七十个七才行。”这就是什么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就是天道。而修养之道是人道，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谈修养，谈修养的话道理很好听都做不到。但是讲永生之道是生命之道，先信了神，有神的生命进来，我们才能够谈修养。我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你要想行孔孟之道，你先来做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才有力量去遵行孔孟之道，不然的话孔孟之道都是纸上谈兵，可望不可及啊，做不到。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天道原谅人，就是我们胜过人家得罪我们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软弱，很难免于得罪人，我们叫树敌，免于树敌很难，就人有人的个性啊、想法看法立场不同啊，这个价值观念不一样，总有些难免有一些跟他相反的看法的，或者站在对方的立场，这种时候来了就构成了得罪的问题，不是他得罪你，是你得罪他。说这种情来的时候，你千万记住，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也得罪了神，我们得罪弟兄的时候也得罪基督，得罪自己的时候也得罪圣灵，那这几个观念抓住了就不敢轻易得罪人。用什么方法呢？很简单，就是要原谅。刚才第五个段讲彼得所讲的树道，就天道原谅人家，无论怎么得罪你，你原谅他，你原谅他，你总没有错，你总没有错。所以我也说过，当你的仇敌在里面跌倒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他，是你。他跌倒了，上帝在那看看你到底跌倒不跌倒。他跌倒了，如果你在旁边幸灾乐祸啊，他落井天使啊，你跌倒的更厉害。上帝说他跌倒了，就是看你跌倒不跌倒。如果他实在跌倒了，你赶快去救他，帮助他，挽回他，恩待他，怜悯他，用你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你就没有跌倒。同时呢，上帝也恩待你，知道你懂得用恕道待人，懂得原谅。所以你要记住，当谁得罪你的时候，良机难得啊，赶快抓住机会。谁得罪你呢？赶快原谅他。你原谅他，神就原谅你。 但是你的敌人跌倒的时候呢，赶快去挽回他，你这么一做，天父就更多的恩待你。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遭遇临到我们呢，都是我们蒙福的机会。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倒霉事临到怎么办，每一个倒霉事就是你蒙更多的福分的机会。抓住他，抓住他，不要怨天，不要尤人，那是最笨的事儿。你赶快抓住，越坏的事临到后面，这个恩典越大，那个福分越高。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再怨天尤人了。你每天都是快乐的，正面的事情领到了，感谢善的人；反面的来到，更要感谢善的人。因为从反面里面呢，你抓到不少啊，连钱都买不到的机会，那是你蒙更多的恩典福分的机会。所以这里面讲的树人之道非常重要。底下还有这个个案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是第六个，那个是诗篇一百十九篇最长的一篇诗了。到底作者是谁呀、啊？不知道，没有写出来。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那就是大卫写的。因为只有大卫可能有这个灵力，大卫看重神的话。那么就假定是大卫说的，那这个大卫的经历怎么样呢？他说，我把你的话藏记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啊，就会不得罪神。我们很难免于，很难能够做到不得罪人，不得罪人，不得罪神呢、啊、不得罪自己的。但是有个方法，就是常常记住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出来，话就出来了。我们在讲道，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们讲道呢，就有读了几节经文，从这几节经文里得到一些印象，然后在神前仰望。到讲道的时候呢，从里面会出来，有时候神的话出来，有时候一个见证出来，一个比喻出来，不是事先预备好，因为你事先预备好都非常死，好像非常死板，你随时随圣灵带领非常活，那谁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你要常常记住神的话，神的话一说了在里面的，自然会起作用，它会影响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工作方式，让你再不再怨天尤人，能够天天靠主恩典呢，过荣神一人的生活。这个就是神的话说。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间呢，大概中年以上，我们教会的这个年龄啊，会有的年龄的平均率大概是四十岁啊以上，所以这个年相当高了，四岁以上平均年龄。所以我们中年以上人说，有人告诉我，青年人的这个背记忆力好啊，记性好啊，容易记神的话。那么中年以上人很难背诵经文呢。我们的姊妹会啊，比如每次聚会，礼拜六下午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要背圣经的。我发现很多年长的照样背得很好，可见并不一定说这种年长人就没有记性。问题是你到底兴趣在不在那儿？你对这个神的话爱慕的程度到底如何？你如果渴慕爱慕，实在需要，你就会去背它记它。我们常常能够记住神的话，实在有帮助。就算你不能记住，但是每一次读它，多读多思想，总是有帮助。记不记得我也说过这样一个比方？有一个女孩子，她妈妈叫她去舀水，舀水她拿了什么？她拿了竹篮去舀。竹篮子，竹子编的篮子有很多洞，竹篮子怎么舀水？这女孩子拿竹篮子去舀。舀了半天还没舀一点点，就是老是用竹篮子去舀水，奇怪、啊。这个母亲一看呢、啊，这老是用竹篮舀，什么意思呢？这女孩子好像很笨。其实母亲说句话倒是很有天理，很合乎真理。但是也不要紧，你看你用竹篮子舀水，舀了半天虽然水舀不了多啊，可是竹篮子因为一直在舀水啊，这竹篮子本身就洗得很干净，每一次舀一下，滤过一下，每一次舀它的竹篮子洗得很干净。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节，但是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是靠神的话洗干净我们的污秽。所以虽然你决定能够舀多少水，你不能够记多少神的话，但是每一次舀一舀总是洗一洗，舀一舀就洗一洗，每一次接触神的道，听道啊，读经，自己在默想，都是洗干净。多接触神的话就多圣洁。我们人天生是污秽败坏，都是罪，但是你必须要神的话常常来洗你，洗干净。所以你不要怕说，哎呀，我背不来记不来，没有关系，你多读几次，自己留点印象，那个印象留下来就能够洗你的脏，好像那个篮子一样，水啊，虽然是篮子舀水啊，舀不了多少水啊，却能够篮子本身得到好处。但这个是读经方面，我们没有时间更多的来分析啊。最后那一项呢，就是撒母耳记上讲的撒母耳所讲的话，他说，我要用祷告来帮助你，免得我得罪神。可见读经 能够保自己不得罪神，祷告也能够保自己不得罪神，读经祷告都是最好的使自己不得罪人的方法。读经祷告，这个祷告在这儿我们不需要多说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学了祷告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是一辈子学不好学不完的，可是我们必须要学啊。司牧师你讲的最好，他说这个祷告是一把蒙福的钥匙啊，蒙福的钥匙，屁什么钥匙啊，蒙福的钥匙，这把钥匙早晨呢就能够打开一天的工作，就打开一天的工作，晚上的时候呢锁住一天的生活。他说祷告就是一把蒙福的钥匙，可以打开一天的工作，你从早上开始工作的先祷告，祷告来打开一天的工作，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他锁住了，一钥匙给你锁住了，锁住一天的生活，意思说生活的果效就保留了，不会被撒旦惹去。所以这个祷告的重要我们都知道，所以常常祷告呢就能够免于自己也不犯罪。我们常常会得罪别人，有意无意的，可是你多祷告的时候呢，灵里那个常常更新，神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至于啊常常落在那个错误里面。林肯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讲他之所以啊好像是就是常常能够靠主的恩典胜过一些的软弱，是靠什么？靠读经和祷告。林肯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他写出这种演讲词你看那么美，他完全是靠这本圣经教导了他。同时他祷告，他说啊我常常啊膝盖发抖，就是发生事情来了膝盖发抖，他个子很长很高，对膝盖发抖，用什么方法能够止于发抖呢？他说当你膝盖发抖的时候啊跪下就能够止住，你跪下来就不抖了，你最后抖你不跪膝盖发抖跪下就能够止住了，就不抖，就说你任何危险患难遭遇临到的时候你跪下祷告，你一跪下祷告的时候这个难度就过去了，也不害怕，就发抖就不抖了，你跪下就不抖了。这是林肯的经验，也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效法的。所以这个祷告在这儿的重要我们不需要多说明，可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祷告本身呢，刚才张牧师讲他用祷告去帮助别人，可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没有多少话祷告，我话我祷告的内容不多，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心不大。如果你爱心大的时候，你会找到太多需要代祷的题目，代祷的题目。我们所以祷告没有话，也是为自己祷告，为我个人健康、事业、学业、家庭这些，最多为教会祷告也完了，没有什么。如果你要想到有更多别人需要你代祷的话呢，你这个祷告的题目是太多了，祷告不完的，一天两三个钟点用不够用的。最要紧的说，我们需要多用时间，安静在主面前，真正在灵里面有交通，跟主交通，不再是讲什么话，这个言语啊，这个内容啊，你没有说以前，主都知道了。所以要的是你的态度要虔诚。所以主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的。”他在看，不是在那听啊。要说祷告不听，他看，为什么看呢？看你这个人到底虔诚不虔诚，所说的话到底实在不实在，有没有一些外交辞令什么兜来兜去的，是不是实在说老实话，从心里说，这个是很重要。因此我们要想免于在得罪的事情上跌倒，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刚才所提到的用读经祷告，多记神的话，多在主前仰望，并且多替别人代祷，这都能够免于得罪人。还有我们用妇道多多原谅别人，还有我们要务正业，不要不务正业像个浪子一样不务正业，你应当尽你的本分，把上帝给你的一切恩赐用出来，发挥出来，荣耀他，这样做呢就不至于得罪人。而且更要紧的，生活要圣洁，不要有任何污秽肮脏的事情，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千万记住保罗说的，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在身子以外，唯独一犯淫乱罪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岂不知你们的身体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能想到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至于不会说哎呀我这个人怎么样子会落在这种光景里，因为你忘记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得罪了自己，也是得罪了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亵渎圣灵的罪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那何等严重的事。想到这里人就不能不在主面前真正做个敬虔的人，侍奉主的人。末了我就想到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有一个传道人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看一个人的价值，你要是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凭他有什么来做评判，他有什么， 也不是凭他做什么来评判，乃是凭他是什么来做评判，这个很重要。有什么，这个人有很多什么外面的东西，看他起来有很多学问，有很好的地位，有很多的家世，怎么样，这个有多少并不足以真正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咱做已经进一步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假冒伪善，有的是著名教育，有的做给人看，做什么也不足以证明。最要是他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才能判断一个人真正的价值。这个是什么等于什么，就他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到底这个生命出于亚当还出于基督，出于亚当的生命是怎么做，怎么做出的伪装的，外面怎么掩饰起来都是假的，但是真正出于基督的，就算他错了，主也不叫他纠正他，就算他跌倒了，主也会让他起来，就算他败坏，主也会在那边纠正他，管教鞭打他，让他回头。所以要紧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生命问题。请问你里面是什么，你里面现在有的是什么，是你自己那个修养学问道德观念那一套自己的东西，还是说真正已经谦卑认罪悔改接受主在里面。如果你里面实在是有主的话，今天这篇道对你都有用，因为你知道怎么样不得罪人。如果里面没有主的话，你听完真道，你勉强自己叫圣洁，我要不做犯罪的罪，不做污秽事啊，我要原谅别人，我要想办法去读经祷告。你如果没有主的话，读经祷告也是突然枉然。要紧的是是什么，不是做什么，更不是有什么，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三思。但是神借着今天他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不得罪的人。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真是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脚踪，也能够解明我们的路向。我们谢谢你，在以往年日中间，我们常常难免有许多得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得罪人的同时也得罪了你。我们真的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做一个不得罪人的人，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得罪圣灵。谢谢圣灵，天父，我们谢谢主，求主你施恩典赐福分，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实实在在心中都有主，心中有耶稣基督做生命，好让我们才真正能够原谅别人，真正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正有一个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施恩赐福，特别是感动今天在座有慕道的朋友，是吧，你让他们不失去今天蒙恩的机会，因为主在我们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聚会中间运行，求主施恩典感动这样的朋友们，给他们机会能够举手举止。我现在还是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今天愿意接受信主的，你可以表示一下，把你的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过来拿一下。还有哪一位？我们在后面有，我们举手的，我们看看，马上拿。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也特别在主的面前表示说，我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得永生，你可以举个手。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从前没有真正蒙恩的，今天也是你的机会，可以表示一下，为你祷告。无论在楼上楼下台上台下都一样啊！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说，我从前没有真的得救，我今天实在愿意真的悔改，信耶稣得永生，给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得罪人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哪一位呢？好，谢谢。还有哪一位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快一点啊，我们给他开门。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不必参考别人。如果你有感动，尽快的表示决志。还有哪一位？楼上有没有？好，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填表的，请你记住，把你的微信大名写得清楚一点啊，地址写清楚，电话写好，啊，让我们能够跟你联络。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有什么人说我愿意决志信主的，可以举个右手。还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候啊。在我们台上有没有？好，我们在主面前感谢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又给我们机会把你的福音传开。有几位举手决志愿主你施恩，用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 求你的圣灵浇灌他们，住在他们心中，做他们的生命，也引导他们全家人都能悔改得救。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